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哎，你听说了吗？瑞穗金融的那个高管最近又出来发表言论了，说日本央行可能三月就又要加息了。
真的假的？这么快？不是上个月才刚加过吗？
就是啊，去年12月刚把利率调到 0.75%， 那可是30年以来最高的了。按道理怎么也得观察一阵吧，结果他们内部有人觉得最快下个月就能再加一次。
那他们为啥这么着急啊？难道是通胀还没压住呢？
对，这就是核心原因。高管说，现在日元一直疲软，通胀率也没降到央行的目标线以下，而且他觉得今年可能要加三次息，下一次不是三月就是四月。
三次？这步子迈的有点大了吧？之前路透社调查的时候，大部分经济学家还觉得央行可能得等到七月才会动呢。
没错，人家瑞穗这位高管的预测可比主流观点激进多了。不过他也说了，现在日本经济有不少积极信号，比如名义经济增长能到 3%-4%， 还有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更清晰了。
哦，原来他是看好当前的经济状况，觉得能承受得住加息。
对，他觉得央行会跟着经济改善的情况调整政策，而且最近不是有政府债券抛售潮吗？他还说现在的债券收益率是合理的。
债券收益率，我记得一月的时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到2.38%，那可是27年最高了，后来又回落了点。
没错，现在大概在2.2%左右。这位高管说，在名义经济增长3%-4%的时代，十年期收益率在2%上下很正常，就算再往上走一点也合理。
那他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是也挺有信心的？
他说从预算草案这些动作来看，政府其实考虑了财政纪律，而且从流量角度看，日本的财政平衡正在快速改善。
这么说来，瑞穗这边是真的觉得日本经济扛得住连续加息？
至少这位高管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市场上肯定还是有分歧的，毕竟加息太快很可能会影响企业融资和居民消费，之前不少人担心这个。
对啊，去年12月加息之后肯定得看看企业和老百姓的反应吧，万一大家都不敢借钱消费了，经济不就凉了？
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才觉得央行得等到七月把上次加息的影响评估完了再说，但瑞穗这位高管觉得现在的经济基本面够强，不用等那么久。
那你觉得他这个预测靠谱吗？日本央行真的会听他的吗？
这个不好说，毕竟央行的决策还是得看数据。不过瑞穗作为日本的大金融集团，高管的言论肯定会影响市场预期，要是大家都觉得三月要加息，债券收益率可能又要往上走了。
也是，毕竟之前一月就是因为担心财政健康，收益率才涨那么高的，要是真加息，估计国债市场又得波动一阵。
对，不过这位高管倒不觉得收益率上涨是坏事，反而觉得是合理的，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
那他提到的名义经济增长3%-4%这个数字靠谱吗？日本经济真的能有这么高的增长？
他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是看到了出口或者国内消费的回暖，而且高市早苗的政策比如减税或者产业扶持，可能也让他觉得经济有动力。
那如果央行真的按他说的三月就加息，对咱们普通人有啥影响吗？比如去日本旅游或者买东西。
日元要是继续疲软的话，咱们去日本消费倒是划算，因为人民币换日元能换得更多，但对日本老百姓来说，房贷车贷的利息可能就更高了，压力会变大。
也是，加息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压通胀也可能抑制经济活力，就看央行怎么平衡了。
没错，所以现在市场上分歧才这么大，主流观点觉得要等，瑞穗觉得要快加，咱们就等着看三月日本央行的会议结果了。
希望他们能谨慎一点吧，别把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又给压下去了。
是啊，毕竟日本经济好不容易从通缩里走出来，要是加息太猛再回去就麻烦了。不过瑞穗这位高管这么有信心，说不定他掌握的信息更多。
有可能，毕竟瑞穗是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对市场的敏感度肯定比咱们高。不过最终还是得看数据说话，通胀要是降不下来，央行可能真得动手。
对，通胀一直是日本央行的心头大患，之前为了摆脱通缩搞了那么多年的宽松政策，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通胀了，又怕控制不住。
所以他们现在的处境也挺难的，不加息怕通胀失控，加太猛又怕经济下滑。
没错，这就是为啥市场预期会有分歧。不过瑞穗这位高管的言论 至少说明金融机构内部有一部分人觉得当前的经济韧性足够强，可以承受更快的加息节奏。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三月到底会不会有新动作。要是真加息了，估计全球市场都得跟着抖一抖。
可不是嘛，日本央行的政策变化对全球资本市场都有影响。毕竟之前大家都习惯了日本的超低利率，突然连续加息肯定会改变不少资金的流向。
对，比如那些借日元去海外投资的套利资金可能就得考虑撤回来了，这样对其他国家的市场也会有影响。
没错，所以这次瑞穗高管的言论不光是日本国内关注，全球金融市场都得留意，就看日本央行会不会按他说的来。
希望他们能做出最适合日本经济的选择吧，毕竟这关系到好多人的生活呢。
是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作为旁观者也能从日本央行的决策里学到点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平衡的东西，以后要是咱们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能多想想该怎么应对。
没错，经济这东西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个决策都得权衡利弊。瑞穗这位高管的激进预测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就是有时候市场的预期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
对，所以咱们平时关注经济新闻的时候也得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不能只信一家之言。像这次大部分经济学家觉得七月加息，瑞穗觉得三月，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
是啊，多了解不同的观点才能更全面的看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日本央行最终会选哪个时间点加息？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偏谨慎一点，毕竟去年12月刚加过，得看看企业和居民的反应，说不定真的等到七月把上次加息的影响评估清楚了再动。
我也觉得央行作为政策制定者肯定得比金融机构更谨慎，毕竟他们要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负责，不能太冒进。
没错，瑞穗作为金融机构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市场收益和风险对冲，但央行得考虑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最终的决策大概率还是会偏向主流观点，不会太激进。
不过也说不定，万一接下来通胀数据又超预期，或者日元继续贬值，央行可能就不得不提前动手了。
对，这都有可能，所以咱们现在也只能等着看数据变化。反正不管怎么说，瑞穗这位高管的言论已经让市场对三月加息的预期升温了，接下来债券市场可能又得波动一阵。
是啊，投资者肯定会根据这个预期调整仓位，比如减少长期债券的持有，因为加息会导致债券价格下跌。
没错，所以最近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继续波动。不过这位高管也说了，现在的收益率是合理的，就算再涨一点也正常，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怕收益率上涨。
那他们对日本的财政状况是不是也挺有信心的？之前不是有人担心加息会增加政府的偿债压力吗？
这位高管倒是觉得高市早苗政府考虑了财政纪律，而且财政平衡正在改善，所以他觉得政府能承受得住加息带来的偿债成本上升。
那就好，要是财政状况撑不住，加息可就真的麻烦了。毕竟日本的政府债务率一直很高，要是利息支出太多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
没错，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点。不过瑞穗这位高管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考虑，而且财政状况正在改善，所以不用太担心。
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吧，不然日本经济可就真的悬了。毕竟一边是通胀压力，一边是财政压力，央行夹在中间也挺难的。
是啊，所以咱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市场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看到的问题也不一样。
对，金融机构可能更关注市场收益和风险，经济学家更关注数据和模型，央行则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做出最稳妥的决策。
没错，这就是经济决策的复杂性。不过不管怎么说，瑞穗这位高管的言论已经给市场带来了新的预期，接下来咱们就等着看日本央行怎么回应吧。
希望他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既控制住通胀，又不让经济受太大影响。毕竟这关系到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
是啊，咱们作为普通听众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比如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还有不同市场参与者的视角差异，以后再看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也能更明白背后的逻辑。
没错，多了解这些经济新闻不仅能增长知识，还能帮助咱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毕竟经济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哪怕是远在日本的加息，说不定也会间接影响到咱们的钱包呢。
可不是嘛，现在全球经济这么紧密相连，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很可能会通过贸易、金融市场等渠道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关注这些新闻其实也是在关注咱们自己的生活。
对， 比如日本加息可能会导致日元升值，这样咱们去日本旅游或者买日本商品可能就会更贵，或者相反，如果日元继续贬值，咱们买东西就更划算。
没错，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影响。所以哪怕咱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了解一点经济政策的变化，也能帮咱们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得多关注这些经济新闻，不光看热闹，还得看门道。就像这次瑞穗高管的言论，咱们就能从中学到很多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平衡的知识。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也算是对日本央行可能的加息政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管三月会不会真的加息，咱们都知道背后的逻辑和各方的观点了。
对，这样就算以后再看到相关的新闻，咱们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会一头雾水了。
是啊，这就是咱们聊经济新闻的意义所在，不是为了预测市场，而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以及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咱们的生活。
没错，希望咱们以后能多聊聊这些话题，一起增长知识，一起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
好啊，那咱们下次再接着聊，今天就先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